好，我们先祷告开始啊。好，好，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今天带领我们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的圣经啊，26章。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打开就发出光来，使人与人通达啊。我们在这里也求圣灵特别的工作，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古老的经文当中啊，能够看到你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所要说的话，让我们看到在我们身上的应用啊，使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去看到你在这样一个出埃及记的经文当中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哎，给我们什么样的亮光。我们求神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到我们这个出埃及记这样一个很那个会幕的建造，很具体，很就是很枯燥的内容。但是呢，我们求神透过他的话语，每一次给我们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新的看见啊。那我们今天就查考出埃及记的26章的1到37节啊，这个整个一章的内容。我们在这个查经的中间的话呢，我一直都跟大家介绍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比查经本身更重要，就是归纳查经法。这个方法呢，我尽量在每次的这个查经当中都给大家介绍一些啊，我们是怎么用这个方法的。然后通过大家长期的接触这个方法，有了这样一个我们这样一个模式以后的话，那我们在自己的应用当中，我们可以带来很多的祝福啊。我们在读经灵修，在我们小组分享，甚至以后同工在教导，在讲道的方面，都会有很多的祝福啊。你会形成这种能力啊，对经文的这种观察的话，有那种敏锐性啊，你能够一眼就看到这个经文当中它的那个就是那个要点要节在哪里啊，或者它这个关键词在哪里。因为一段经文在我们手中的话，你抓住了那一点，这一段经文或者这一篇经文的话，它那个要害你就掌握了。那然后这样的话，你整段的经文你去看，它是有这种内在的关联的啊。所以我们继续的使用这个我们这个归纳查经法，我们来查考今天的经文。那么还是这样，我前面的部分我就简略一些。我们经文拿到手以后，我们不能直接的进入到经文本身，我们按照这个归纳查经法的这个思想，它是从宽到窄，慢慢的收窄，然后进入到这个本文当中啊。那么我们要看这个经文，它从大的背景，它的这个比方说在整本圣经，在这个比方说我们今天出埃及记，它在旧约当中，在摩西五经当中，然后再到今天的出埃及记当中，它这个视野是慢慢的收窄，然后你再来看它今天这一章经文，它前后文脉的关系啊。因为我们在解释经文的时候有两条很重要的解经原则，第一个就是上下文脉，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以经解经，这是我们这个释经学的两条经律啊。那么我们拿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依然要看一下上下的文脉。那这个我们就从简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进入到一个比较纯粹的一个会幕结构的这样一个蓝图当中了。所以我们包括经文的背景，它都是有和前面一章经文的查考有相似性的。那么在这个经文背景，我今天的这个中间只有一点是想跟大家提出来说一下的，就是说我们在看到在神给摩西在这个给他教导传授这个会幕建造的这个架构的时候，他有一个逻辑在里面，就是从内向外的特征啊。我们他这个会幕啊，它是一个框在里面的一个院子。那么神说你建造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具体的器具啊，它是从最核心的地方开始说起的。首先是约柜，我们上次看到了，那是至圣所唯一的东西。然后再看到什么呢，就是陈设饼桌和金灯台，那也是内部的东西。那么它是这样慢慢慢慢往外来延展的。好了， 最后他是到外院和祭坛，所以我们大致看到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经文呢，在背景我们看了以后呢，就进入到观察、解释和应用这三个环节当中。这是我们归纳查经法的三个步骤，就是 OIA， 就是观察、解释和应用啊。那么我们首先观察呢，我们不能够直接一下子看到细节，我们要大致的把里面的大致的要素看到，也是一个由粗到细的过程。就是什么呢？就是基本的事实是什么啊？这是我们要着眼的，不要看细节，基本的东西啊，我们要看到。然后呢，就是基本的结构是什么？我们要把经文把它划分出来，划分出来。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一共是三十七节。我这个地方打错了，我要把它改过来哈。那么今天的这个基本结构有三个部分，比较清楚哈。一个就是那个圣所和至圣所那个帐幕啊，它上面的那个顶棚是怎么做的？那个帐幕的覆盖物啊是怎么做的？啊，这个的话，今天经文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说它。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就15到30节，就是帐幕的骨架是什么？它上面不是个棚子吗？有个盖棚嘛？然后这个骨架是什么把它撑起来的？那么这个15到30节是说这个。然后的话呢，这个帐篷的话，这个骨架起来了，帐篷有了，这个基本的结构就有了。然后里面是怎么分隔的？那么31到37节就说了这个分隔的方式。那么今天的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在最后部分，啊，它是怎么分隔的？啊，我们今天看到的纯粹是这个圣所和至圣所的这样一个结构，但是这个结构的当中，看神给了我们什么，它属灵的含义。那么我们看了基本的事实和基本的结构，好，那我们就要继续往下看，看什么呢？看一些细节的东西了，就是我们经文的话，就是越看越细啊，从粗到细，这就是我们需要去熟悉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中间有哪些是比较特别的东西？这个经文呢，有跟别的经文不一样的，那都是我们要去细节观察的东西啊。那比方说，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第一节说到了有幔子，这个幔子的话，它不是一般普通的。这个幔子的话，它是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天花板看得到的那个幔子啊，不是我们那个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幔子。那么这个中间呢，那个顶棚的上面是绣了天使的基路伯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那么这个幔子的这个顶棚的话呢，最内层的啊是第一节。我们看到这个前面说结构上，这个盖的这个有四层。那么我们就一层一层的在这个经文当中他都给我们介绍了。那么这个第二层呢，是羊毛织，山羊毛织的一个罩棚，是第二层。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红颜色的染红的公羊皮，这是第三层。最外层是什么呢？叫海狗皮。它一共有四层的结构，构成了这个帐篷的这样一个这个顶棚。那么显然这个外面的话是防水的啊，它是可以，它是皮，是那个皮革的。那么这是我们观察的这个细节，就是那个顶盖的这样一个结构。好，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帐篷的话，18到22节让我们看到帐篷的这个方位啊，我们上次也介绍过哈。那么今天的话呢，关键在哪里呢？我们还看到有一节经文，就是有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有一个幔子，不是顶棚，而是中间有个分隔的幔子，将圣所和至圣所把它隔开了，这是里面一个特殊的结构。然后呢，我们看到灯台和桌子它是彼此相对的啊，它是这样对着摆放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观察了以后，我们来怎么解释经文了？刚才我们说了，第一是观察，第二是解释。我们怎么解释呢？把看到的问题 逐一的提问来解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那么今天的话呢，因为我们这是涉及到一个建筑的结构，最直观的就是用图片来说明问题，所以我选择了一些图片呢来做放到 PPT 里面，然后我们在小组当中分享呢，直接分享图片是最直观最好理解的。那么有些问题呢，我们也做一些文字性的一个整理啊。那么我们今天那个帐篷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呢？我们上次看了一个图，这次呢，因为是为了看到我们里面那个结构，我们又换了一张图。那这个里面这一张图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这个帐篷的话，大家看，这就是那个会幕的里面那个核心建筑了。它是简单的，就是一个骨架加搭的这个棚子。这个棚子的话呢，我们看到它有四层，大家看到没有？对，一层、两层、三层、四层，那么它是有结构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是看它啊，我们是看这个里面大体的结构，就是说它有一个罩棚啊，然后呢，它有这个竖板把它撑起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帐篷啊。然后里面的话呢，刚才我们看到有这个一个特别的一个就是隔断的幔子，把它分成了里面和外面。那么里面就是最里面没有光线的，大家看没有光的那个里面是至圣所，放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约柜啊。然后这个幔子的外面就有三样东西，我们上次也看过，就是陈设饼桌在这里，金灯台在这里，这有我们上次分享的有两样。那么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香坛，那下一次再分享。那么这个帐幕它进出的话呢，它是从东边开门的，是从这里开门的，这个就没有竖板了，它是几个柱子中间隔的帘子，那么这个叫门帘。门帘进去就是圣所，圣所再向往里的话就是这个幔子，这个幔子把它隔断了。那么这个幔子和门帘之间，这个圣所是有光线的，那么这个金灯台是里面的光源，而且后面我们看到这个光是不能熄灭的，这是由祭司的话他们要每天要去换油，这个他们叫管理这个灯不能熄灭的啊，要去添油啊换新啊什么的。好，那这个帐幕内部的结构大概就是这样了。好，那么这个现在第二个问题，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问题，现在是第二个，这个帐幕的顶部是一个什么结构，我们就看第二个图。这个图呢我找了一下这个图呢它有点模糊，但它画的最清楚，我还是用了它。就是说这个上面的这个顶盖啊，它是由四层组成的。第一层呢，这个的话，第一层的话呢，它这个是织的一个幔子，这个幔子上面是绣了有图案的。这个图案我们刚才看到是有基路伯的图案。那么为什么绣基路伯呢？我们前面在上一次介绍基路伯作为一个特别的天使，他是一个圣洁的守卫者，所以在神的居所的上面基路伯是最好的神特选的天使啊，包括约柜的身坐的上面啊，那个基路伯，两个基路伯用纯金打造的。所以的话这个就是他的内层，就是圣所和至圣所的天花板啊，它是这个它是由很多幅的这个幔子把它拼接成的，然后连成一大片啊，来盖上去的。这个里面具体的数字都很清楚。然后呢，第二层是什么呢？就是山羊毛织的。山羊毛织的话呢，它是没有花纹、没有图案的。好像我们的想象，我们一般看到的这个图，都是一个灰色的、一个灰白色的这样一个图案，纯粹的，没有图案的。好，那这是第二层。第三层的话呢，就是皮革了，它这是染红的公羊皮啊，作为这个罩棚的第三层。那么最外一层就是海狗皮，这个叫 那么就形成了这个四层的结构，这就是那个顶盖的那个顶部的结构了。好了，第三个问题，这个围板它是结构是什么样的，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围板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这是西边，这是东边，它只有三边是有竖板的，这个竖板是一块一块把它拼起来的。这个竖板的话呢，它这个是20片，它这个北边呢、啊，北边和南边，这是南边，它是20片板，一个宽一肘半，大概70多公分，这样一块拼起来的，一共20块，拼起来的。然后的话呢，它们的下面是用银座，有那个一个是榫，一个是卯，把它插进去的，有脚的插进去。然后的话呢，这个板插进去以后它是松的嘛，然后中间有栓呐、啊，就是中间这个横栓把它串起来，就把它固定了。那么这些在今天的这个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但是我们要理解它，一定要看这个图，这个图我们才能帮我理解。所以说它这样就固定了，然后它在下面是银座，啊，这个座子一个银座是比较重的，然后它是比较稳固的，所以插在上面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主体的架构。然后这个板是什么呢？它是用那个皂荚木包金的，跟那个约柜是一样的，啊，所以这就是桧木的，桧木的这样一个骨架的这样一个结构。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幔子和门帘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图就是这个样子的，它是从天到地下垂下来的，啊，主要的功能是隔断的作用。特别是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这个幔子，它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好了，那我们就看了一下图，那么就要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至圣所和圣所中间要用幔子隔开？我们说当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以后，神在很大程度上透过这个立约的关系与百姓的这样一个关系得到恢复，但是不是完全的，因为神还是圣洁的，完全圣洁的神。那么以色列百姓还是有罪的人，但是他们透过祭祀的制度，可以我们通过献祭可以平息神的怒气，但是并不能赦免他们的罪，所以他们和神还是有隔绝的。那么这个隔断的方式，神设计的是什么呢？通过约柜，神的临在是以约柜的方式与他们同在的。那么是什么使神能够与他们能够同住呢？用施恩座盖住那个约柜。所以我们上次解释了，有神的公义，也有神的恩典啊，在这个施恩座上面相会了，所以这样才使百姓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的话呢，也不能完全来到，只能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到至圣所。那么这个中间的话，除了那个施恩的座子把神的律法的公义这个封在那个约柜里面以外的话，另外还有一层，就是这个至圣所的幔子。这个幔子把神同在的这样一个特别同在的这样一个空间与外面隔断了。这个隔断的话，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长期的，不是短暂的。每年赎罪日就是7月15，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到里面为以色列百姓赎罪。那这个就是那个神的话呢，与当时的以色列人同在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幔子就代表了什么呢？代表神是完全圣洁的，他不能够和神不和人有一点点的接触啊，所以这个幔子起了这个隔断的作用。它起什么作用呢？它是保护罪人免于死亡，因为罪人见神的面就必定死啊，所以这个是还是属于神的一个恩慈啊，慈爱的心肠啊。神既然来同住，他就不能让百姓死嘛，他就要有方式把他们隔开。然后的话呢，也透过这个至圣所、圣所和外院这种结构， 有一个梯，有个递进的一个圣洁的一个圣洁的梯度一样的，对吧？我们把上提到一个概念，就是什么人可以进到这里外院，什么人可以进到圣所，什么人能够进到至圣所，是把它分得很清楚的。祭司、祭司、大祭司，他们代表了当时的中保，所以那么也透过这样一个结构，确定了中保的不同的那个接近神的这样一个程度。啊，我们把上次称为圣洁的梯度啊。那么这样一个结构预表着神在基督来之前，神和人还是隔绝的，他是表达的这个意思。而且同样是基路伯的把手，大家看到没有？我们在创世纪二章的二十四节说，当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犯罪了，神为了使罪人不致死亡，怕他们溜进来就不行了，就要死亡嘛，就用基路伯来把守这个伊甸园的门口，那么现在同样的道理，神还是用基路伯来把守他的这样一个至圣所的大门，那么是罪人与他隔开，这也是神一种爱的心肠，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幔子最后在新约当中它是预表了基督的，因为我们在那个希伯来书的十章二节说，那个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他为我们开设了一条，又就是那个幔子这个是裂开以后，就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它是预表着基督的啊。然后呢，是谁呢？是神亲自把它撤去的。大家看，在在这个福音书当中，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当基督断气的那一刻，这个幔子就裂开两半，就是神，是神把它撤去了。因为基督说成了，成了就是说他的救赎的恩典工作完成了，神的国降临了，神就以新的方式可以与人同在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幔子就不需要了，那就不光是代表着幔子，代表着整个律法的体系在罪人的身上就不再适用了，而是以基督的方式来重新来更改了。所以这个在保罗书信里面这个原理讲了很多，好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陈设饼桌和灯台它要相对而放呢？是对着放的，对吧？所以的话呢，解经家们就是把它认为，就是说我们对我们信徒来讲，这个陈设饼就是生命的粮，那么这个灯台就是这个基督，就是圣灵的光啊，就是这是一对啊，这是一对，就是我们没有圣灵的光，光去吃生命的粮是没有用的，是不能理解的。所以我们去读圣经需要圣灵的光照的，但是你光有光照没有话语也是不行的。最典型的是谁啊？灵恩派。对吧？灵恩教会说有圣灵啊，有这个同在啊，这个是对的。我们在我们的立场，我们也非常需要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他工作的原理是什么呢？他是在神话语的范围内来工作的。他是需要有话语，就像什么呢？举个例子，就是像我们要做饭一样的，就像这个电饭煲一样的，这个电饭煲啊要插电的，你一插电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是有大能的，但是你那个电饭煲里面需要有米才行，你没有米那个锅插了电也没用，大家知道这个原理吗？所以这个是一对的。所以的话呢，解经家们认为神的圣言和圣灵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偏废的，所以他在这圣所里面的关系是相对的。哎，我觉得这样解释非常的合理啊，也让我们在今天的应用当中非常的具体，对吧？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关于这个这个问题的这个一些啊，这是我们整理这个释经的一些解释哈。好了，那我们看了这些图片哈，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些提出的问题我们解释了以后，我们需要去归纳一些要点，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 我们要把今天看到的这些细节把它整理出一些要点来，就是说圣经这个经文这一章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就是把地上这些翻出来的宝贝的话要把它归类一下，这就是归纳要点的工作啊。只是说我们客观的去把它总结一下，我们第一个就是今天的经文是账目主体结构的蓝图，这一句话就概括了，对不对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三大部分的构造，就是那个账目的一个是顶盖，一个是竖板，一个是中间的隔断，对吧？这三个它代表着什么呢？这个的话我们就是说那个盖板代表着神的保护和他的荣耀啊，然后这个立板就代表着稳固和合一啊，它插在那个银座上面是稳固的，那个栓的话把它串起来是稳固的，这后面其实有很好的应用的，就是说它代表着这个合一的教会啊，这个应用啊是代表着合一的教会通过圣徒生命的连结把神是包裹在里面的，神的荣耀包裹在里面的，这都是很好的解释。好了，那么这个门帘的话呢，隔断代表着圣洁和界限，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这个要点的归纳。那么最高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第三十节里面说的，就是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篷。这地方又说了一遍，就是最高的原则，我们去建造帐目的原则就是要全然的顺服神他的旨意啊，这就是今天的要点归纳。好了，我们每一次在查经的时候啊，这个归纳查经法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把这个内容再加深，加深的时候呢不能停留在文本的本身，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文本的下面这层意思，就是文字是一层意思，我们来说经义是另外一层意思，是文本引导出的这个是那个这个经义啊，这个经义是什么呢？就是神学的含义，这一点是我们要努力去看到的。那么呢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神设定界限了，对吧？界限代表着神的圣洁和他的超越性。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在总结神学含义的时候，第一要看到神，首先要想到神在这个里面有什么体现，这是我们第一要看到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基督的工作啊，神他是透过基督来工作的，他的工作是什么？第三，人在这里面是在什么位置？就是人呐、啊，在这里面啊，这就是我们去观察神学含义的几个方面啊。其实你看，总结起来还是福音的几个方面啊。好了，那我们第一个就是关于神的圣洁，第二个就是救赎，是神同住的根基。你看，这就指向了基督吧，对吧？因为是我们怎么能够去与神同住呢？那个根基是什么？是因为有救赎的工作的原理，所以它就成为了根基。这个根基在今天的经文中表现在哪里呢？银座，这个座子就是那个根基啊。所以解经家们就这样解释，因为在第三十章中间说了，这个银子是生命的赎价啊。为什么咱们这样解释呢？因为后面也提到了生命的赎价啊。好了，那么今天的话呢，这个那个棚顶的结构啊，它是分四层的，它是里面华美外面粗糙的，里面是越到里面越精美，而且有基路伯的这样一个天使的那个绢绣在上面的，但是在外面就是海狗皮了，就是动物的皮革。所以的话呢，它就指向了什么呢？解经家们就把它指向了道成肉身的基督，里面是神的，它的是神性的，它的外在看到的是人性的，里面是华美的，外面是粗糙的。因为我们在那个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说，对吧？他无加行美容，对不对？这就是很像这个罩棚的这样一个结构。所以的话，里面它蕴藏着神一切的丰盛。这圣经里说，神这个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基督的里面，对不对？但是在外面是并无加行美容，是吧？所以这个就很像这个罩棚的这个结构，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它也像是基督的一个预表，对吧？好，然后呢，这个我们通过这个骨架的这个整个会幕的结构看到了圣灵里的合一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多福的幔子 通他把它连起来做成一个整体的，然后这个立板这个骨架的话呢，是通过那个银做的卯子和那个栓把它绑扎在一起的，非常的就是牢固，而且那个幔子是通过金钩把它挂起来的，是金子的钩啊，所以它整体是一致的啊、是同合一的，所以这个解经家们把这个说为，这就是预表着以后教会的合一啊、稳固啊、合一，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神学性的含义了。这不是经文本身的意思，而是从这引申出来的，这就我们把它称为神学含义、属灵的意义了。好了，那最后我们还是需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哎，这个经文，今天的经文，我们用一句话怎么能够把它概括一下？这个是每次比较费脑筋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要那个内容的话，尽量不要有丢失啊，能够又精炼又完整。那么，我这样整理的就是通过罩棚、木板和幔子的这样一个精密的结构啊，它是非常精密的。神按照天上的样式，在救赎的根基和严谨的合一中设立他与人同住的居所，嗯，对吧？他这个是有根基，我们也提到了银座，对吧？合一这个竖板呢，对吧？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他设立了他和人同住的居所，嗯，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从经文得到的中心思想。好，我们整理一下，就是说我们观察、解释、应用，我们做了两步了，就是说通过观察逐步的收窄，然后观察到细节，然后呢解释是反过来的，是把它的细节一个个解释以后，然后再把它能够提炼出最后什么呢，就是提炼成一句话，就是今天的经文它到底要给我们讲什么。你如果我们不经过前面这几个步骤的工作的话，我们很难得出这样一句话，对吧？中心思想这一句话把它概括的比较完整，这就是我们要做这个解经工作的一个基础，就是说观察、解释，解释的目的是要得到这句话，这句话会引导出我们的应用啊。我们最后是要得到应用，这是我们的目的啊。好了，那我们再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话要应用，那么应用的话呢，我们今天的经文这个内容比较多，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啊、我们要在这个查经那也好，我们在这个预备讲章啊什么，这个应用的话不宜多，一个就够了，就是要把今天经文最突出的、最亮光的那一节经文把它找出来。这个找出来的话，那我们带出丰富的应用，这就是我们的查经的目的。那么的话呢，那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话呢，虽然看得很枯燥，但是如果我们慢慢训练的有这种眼光了的话，我们比较容易去看到这个经文中哪一节经文或者哪一个地方或者哪一层意思是它是这个有属灵亮光的东西那个部分。那么今天的经文很显然在这个33节的下半节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这是今天经文的一个要节。我们在这个这个归纳查经法当中，我们怎么找到应用呢？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要建一座桥梁或者建一个纽带，就是要找到这个相关性。这个相关性呢，它有多种的方法去找啊。那么这个相关性能够使我们比较准确自然的带出我们的应用。那么的话呢，这连续的几次查经我们都是通过一个方法，就是通过要节的方法，就是找到这个经文的要节。如果这个经文中有一个要节，你基本上就可以集中在这里来应用了，它概括了今天经文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应用点。那么我们从要节带出我们的相关性，那它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经文这个幔子，它就成为圣所和至圣所的一个隔断。它定义了什么呢？它很重要的就是它定义了帐幕内部的一个空间的逻辑，就是说这个里面它不是一个大空间，而是有分隔的。那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空间的隔断，我们把它说成一个空间的逻辑，就这个跟这个不一样了。它揭示了神与人同住的一个核心张力。我觉得有位解经家这个话说得非常的好，它是一种张力的表现，就是神他又要与人同住，但他又不能去见人的面，这是一种张力。那这种张力的话用什么来解决呢？这个幔子啊，所以他是要解释这个问题，解释这个问题，这就激发了人我们的思考，激发我们的思考就是说，既然神在与旧约以色列百姓同住的时候，他要设一个幔子来隔断，那么我们会提问，神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撤掉这个幔子？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基督的救赎了，这就是我们带出我们应用的最好的一个线索了，对吧？好了，我们找相关性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已经解经，对吧？已经解经，就是我当我们去思考这一个应用点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圣经其他经文的一个支持，而且这个支持的话，它不是孤立的，它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的，啊，它能够带出神那个启示的渐进性的这样一个特点，这就是我们去寻找相关经文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的话呢，我们怎么去找这个相关性呢？就是从这个幔子开始，就从今天的经要节本身开始，就是这幔子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了，啊。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刚才说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隔开呢？那么后面我们就从新约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个丰富的内容。这个幔子在旧约当中它是一个物理的隔断，啊，空间的隔断，它是实实在在的把圣所和至圣所分成两半。好了，那刚才我们说这个幔子在新约当中它是什么体现呢？希伯来书十章这个19-20节，这一节经文给我们最好的一个连结，就是说什么呢？他就是说我们因基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你看我们可以进入到至圣所了，为什么呢？因为是借着他，借着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从这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大家看到没有，在旧约这个幔子是一个物理的隔断，就是一个门帘，但是在新约这幔子就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啊，那这就是一个属灵层面的一个含义了。这个幔子就是一个属灵的含义，一个幔子了，不在这个物理的幔子了，对不对？这就指向了基督的身体。哎，圣经没有哪一节经文把这个比这更具体的清楚告诉我们，这幔子就是预表的基督，对吧？好了，那我们再进一步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7章，当基督断气的那一刻，耶稣啊，神把那殿里的幔子列为两半就拆掉了。所以我们又看到了这一点，对吧？就是这个幔子是基督，因为基督的话他断气的时候，他就把神与人中间隔断的这个墙就拆毁了。那预表着什么呢？就是他成为我们和神中间的这样一个桥梁了，对不对？好了，最后主耶稣他自己的一句话把这个意思说的更进一步的清楚，就是什么呢？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地方道路和前面是一样的，他就是这个道路啊。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人和神之间隔断，是谁沟通了这个桥梁呢？不借着我，借着我就是靠着他，就是通过他的意思，就是经过他的意思。那么这个经过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幔子，对不对？所以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能够来到神面前，就像那个希伯来书4章16节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话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能够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就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中间没有幔子了，那这个幔子已经被拆毁，对不对？这一切都是指向的耶稣基督。所以通过这样一个相关性带出来的 这样一个整理的话，就让我们把这个应用从我们今天的经文这个物理的幔子把它引向了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着应用的角度的话最好的，这是最好的应用啊，能够指向耶稣基督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前面我们这个整理的这个我们整理一下以后，那么对我们的应用，我们要用另外一句话把它归纳一下，就是说因着基督这道幔子为我，就是我们要具体应用在自己身上，为我裂开，我不再就站在外面，而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就借用了这句经文，那么没有比这更能够代表我们蒙神的恩典了，对吧？这个是直接应用在我们身上，我自己的身上。所以这就是今天经文通那个幔子的隔断到基督的成就，使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以色列人是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的，但是我可以来到，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撤下那幔子了，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得到的应用。好，那我们如何应用呢？我们还是那个用这个原则 SPEC 原则啊。那么在这个我们得到的应用上，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幔子被我已经撤去，我可以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前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应用。那我们对照这个应用，我有什么罪需要认，我有什么应许需要支取，有什么榜样可以效法，有什么命令要遵行，有什么知识可以学习，这就是我们从这个应用点要带出的，可以带出的五个应用的方面。所以这个点是一个，应用是多样生发出来的。我们如果是弟兄姊妹在一起，每一个人的应用，那人一个人带出一个应用，那就是很丰富的应用了。这就是我们小组聚会的目的。小组前面是查经，后面是应用和分享，那么这个应用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大家就是说，我们查经前面比方说赞美查经一个小时完了以后，后面一个小时交给大家以这个来应用，这个应用是我们的重点啊。大家说，哎呀，我这个地方做的不好，这是我要悔改的。有人说，哎呀，我看到这个榜样我要学习的，这个知识比如说幔子，这个是个知识，哎，我们通过这个看到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学到的旧约到新约的这样一个知识。那这些我们每个人七嘴八舌的这样分享，就带出了我们在这个经文上我们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带出来以后，大家就分享这些恩典，这就是生命的分享。因为圣灵在每个人的心中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他的光照不一样的，所以你们在一起分享出来的，哇，原来这个经文可以带出这么丰富的生活应用。好，这样的话呢，他可能谈到自己的属灵生命，也可能谈到自己的实际生活啊，我家庭啊，工作，实际生活，这些东西带出来以后，就是彼此这样一个生命的连结了。连结是什么呢？彼此兼顾，彼此带导啊。比方说我做的不好的，我们一起带导，我家里有软弱的，我们带导，我没有好的，我们要榜样，要效法，这些就是我们的生活分享了。在这个过程中，小组弟兄姊妹的关系就因此就加固了。人的心就是怕不敞开，就是不交流，那么在圣灵的带领下，大家在这个点上大家有分享，这个心呢，就透过这个在交通了，这个就是生命相连，这是最小组最宝贵的。只要有这种真诚的圣灵里的交通，我们叫圣徒相通啊，那生命就连结了，彼此就建造了啊。然后透过互相的带导，带导就是那个帐幕的那个围板的栓子啊，把大家拴在一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小组建造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我为什么就是提出这个建议呢？我今天在这里讲的是连经文带方法带我们小组建设的这些建议都一起讲了。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都是同工，我们是去带领小组的人啊，我们要知道怎么做。然后对小组的弟兄姊妹来讲，我的意见就是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做减法，无论如何不能再添加什么，要缩减，让大家在应用上面活泼起来啊。一定要让新朋友慕道友都听得懂，这是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带领方法。所以的话呢，我呢每次都做了几个这样一个应用问题在这个后面仅供参考 因为各个小组大家的情况不一样，只是说启发一个思路，大家哦可以从这方面提问啊，然后大家就分享的话，我们的带领者就把握谁带领谁把握，就是这个大家的分享，我们一个一个的分享的时候不要跑题啊，就是说围绕我们今天的应用这五个方面去应用，然后这样带出来都是在一个中心的一个应用点上面，大家这样分享的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围绕着今天的经文，围绕着查经啊，那么这个带领者在分享的过程中的话，这个节奏啊和这种点面的照顾，就要有一个技巧了。就是说，有的人的话，他善于分享，也热爱分享，哇，他一讲半个小时没有了，那就不行。这个的话，你要控制这个节奏。哦，比方说，你首先说，我们每个人看时间，每人分享三分钟。首先设定一下，然后有的人的话三分钟到了对不起我们就下一个，那你要有这种带领的这样一个我不是说权柄吧，就是要有这种能力掌握这种点面的关系还有一个呢节奏有的人分享的话有时候拉得太长后面的话就祷告的时间没有了，这也是我们带领者需要去训练的那么最后的话一定是以祷告来结束的，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我们在祷告当中需要坚固的、需要鼓励的、需要什么的，这个我们以祷告来结束，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一点的话 ，Delta， 我去，每次做得很棒的，真的是每次做得很棒的。我觉得这个最后真的是大家在这种祷告的氛围当中是有感动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彼此的效仿。要学习所以这就是我呢今天跟大家透过这个经文想分享的这样一个内容有经文有方法，也有我们的这个小组应用期待这些能够帮助我们同工们的话能够越来越熟练的去掌握这个查经的方法，能够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好吧？那我分享就在这里，好吧？那我先就把这个录音结束。